好，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听我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主日，第十主日有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你所理解的上帝的护理子宫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用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借着他的手托住并管理天地万物一样，以致香花野草降雨干旱丰年荒年，吃的喝的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是偶然来的，乃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的。我们认识了上帝以他的创造子宫和护理子宫来托住万物之后，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让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对未来我们能将信心坚定地扎根在信实可靠的上帝和天父的里面。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既然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允许，我们既不能也不会被动摇。好，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到说 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时，你相信什么？啊，我们学习了呢，啊，创造上帝呢，啊，他从无中创造出万有，并且创了之后呢，又用他永恒的御职和护理子宫来托住并管理万有。我们这位上帝，他是创造者，又是护理者。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的生命存留动作都在乎他。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有，不是撒手不管的。我们今天盖房子，你是包给一个人做，包工头把你的房子盖好之后，他不会管你家里再怎么住，住进去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不会管的。但我们的上帝却不是这样子，他创造万有，并且要做万有的主宰。他创造万有是在他的御职之内的事情。上帝的御职，我们上个主日我们也学习到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七个问题，说神的御职是什么？神的御职是他从永远所定的主意，根据他的美意，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啊，上帝的御职他从什么时候定的？从永远当中，还没有世界，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他心里就定下了这个御职。这个御职不是为了啊，不是啊随随便便的，这个预知它是非常严密的。这个预知也就是说目标性是非常的强的，不像有一些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天醒来了就醒来了啊，日子什么目标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他是有目标的上帝，并且目标是非常明确，是根据他自己的美意，根据自己的美意，这里说明他的什么？他的主权，耶和华本为善。然后呢，是为了什么？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啊，预定一切将有的事。所以谕旨一发出，然后上帝以什么事情来实施他的谕旨啊？借着创造子宫和护理子宫。所以上一个主日我们提到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护理。好，那什么是上帝的护理子宫呢？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十一主日，不是第十一个问题，说神的护理子宫是什么呢？他用自己的圣洁、智慧、全能保守他所创造的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动作。啊，有些人他心地狭窄，因为人堕落的本性，他就会说那上帝太自私了，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各位，你有资格这么讲吗？就算他的自私也是什么？也是圣洁的。上帝的嫉妒也是圣洁的。我们圣经说，圣经里是不是说上帝是嫉妒的上帝啊？是啊。嫉邪英文单词就可以翻译成什么？嫉妒。啊，我讲过好多次，上帝嫉妒人去爱啊，爱其他的而不爱他自己本身，就像一个丈夫嫉妒自己的妻子心归给别人了，会不会嫉妒啊？一定会嫉妒啊。这种嫉妒不是说哦，你今天衣服穿的啊比我漂亮我嫉妒， 啊，或者你家钱比我多我嫉妒，你的车开得比我好我嫉妒，这是堕落之人的嫉妒。上帝的嫉妒也是圣洁的，所以上帝的护理之功他是用什么？自己的圣洁。所以有一些事情，有时候你一个堕落本性的人就体会不到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所以讲到上帝预定的时候，有些人什么呀，打抱不平啊，说上帝偏心，怎么对待有一些人让他有听到福音的机会，有一些人就没有啊，有些人听到福音上帝给他什么呀，给他内招，有些人只有听到福音上帝没有给他内招，这是不是在上他的预知之内啊？是啊，那他是用他自己的圣洁，并且什么，自己的智慧，这种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是什么？无法测度的，你根本预料不到的。所以保罗认识了上帝啊，他的拣选和预定的真理之后，他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后来怎么说啊？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他的踪迹何其难测，对不对？所以我们上帝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然后呢，用他全啊自己的全能啊保守所造的万物。很多人都想，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有着他算，那该多好！我跟你讲，都有着你算，你早就害死你自己了。上帝的智慧，所以有时候就有一些事情不让你先知道，然后借着他的护理子宫发生，让你什么根本在你的能力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为你成就，你都然后你才会什么真的是体会到他的智慧是什么何其难测。好，那我们今天海德堡要你问答怎么说啊？说你所理解神的护理是什么呢？说上帝用无所不能啊，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借着他的手托住并管理天地万有。这里强调的是上帝护理的范围。我们刚才讲过，上帝创造了万有，他没有丢下来不管，并且什么，每一个动作的发生都在他的什么护理之功之下。那上帝创造的有什么？上帝创造的有什么？有灵界的，对不对？有人类，有动物，有植物，有整个宇宙当中的很多的宝藏资源，所有的一切科学家有研究出来的，甚至还有很多根本没有研究出来的。其实今天科学非常的傲慢，说自己能懂什么。如果你发现上帝的宝藏在整个世界宇宙当中蕴藏的是如此的丰富，科学家会发现我们懂得的真的是什么微乎其微，甚至什么呀，甚至连那些微乎其微的东西经常出错，但是在上帝手中有没有一个物质或者灵界的一个灵体它是偶然被造的，或者说上帝出错了造了多造了一个，上帝出错了少造了一个，有没有？绝对没有。那灵界的物质界的包括人类动物界的所有的动作都掌握在谁的手中啊？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今天大到天体的运作，小到今天科学研究最细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说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啊，分子原子这些在运动，这上面有什么细菌在运动，我的肉眼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科学家现在用一些仪器它可以看得到，甚至用仪器还看不到的， 任何的范围都在上帝的护理之工当中。所以说如同借着他的手并管理天地万物一样，所以整个世界的范围，整个宇宙界，整个灵界，整个物质界，所有的动作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中去。所以以致鲜花野草降雨干旱风眼荒眼吃的喝的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是偶然来的。外面有 那个山上有几朵花，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有一些花它在旷野的野地的百合花，它什么时候开起来，什么时候凋谢了，别人没有人欣赏的花多不多？多。能够被人欣赏到的是很有限的。那有一世界上有一朵花是偶然开出来的吗？不在上帝的护理之工之外开出来，有没有？没有。啊，野草啊，有一首歌叫野草什么小草啊，虽然不起眼，对不对？渺小，太渺小了。那上帝不许可有一根草会长出来吗？啊，绝对也不会。嗯，好。还有降雨干旱丰年啊，降雨，今天下雨和晴天掌握在谁的手中？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很多人就埋怨，那些话讲得非常难听，这个鬼天气。敬虔的人不能这么讲的，你知道吗？你这就是在埋怨上帝啊！天天下雨，天天下雨，烦死了。这样的人有没有啊？这样讲，其实一个敬虔的人你不应该这么讲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都是上帝安排的。所以降雨或者干旱，干旱也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以色列民因亚哈的时代干旱多少年？三年零六个月，对不对？三年零六个月，是不是上帝所护理的？是啊。为什么会干旱三年零六个月？因为他们什么？他们的罪。所以你今天很多人很骄傲，他觉得我今天有饭吃，上帝不下雨给你，你种下的东西会产生效力吗？我们前几天在读那个律法书啊，家庭礼拜在读律法书，见到上，如果你不敬畏耶和华，上帝使你的天如什么啊？如铁，在你的地呢如铜，什么意思啊？那可能有人说，那不很好吗？地如铜啊，地如铜，我们可以挖一块来卖嘛，铜不是很贵吗？地如铜什么意思啊？长不出任何东西来。很多人想，天堂里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地上那给我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那个多好。如果都是黄金，你有饭吃吗？我跟你讲，到一定的程度，土壤好还是黄金好？黄金能吃饱吗？所以土壤好。那土壤上帝不降雨露下来的话，干旱能不能长出什么东西来？不能。那上帝如果降雨降下来把这个地方冲垮了，有时候雨太大了会把那些庄稼都冲垮了，有没有饭吃？也没有饭吃。所以降雨啊，干旱丰年荒年啊，有些小朋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丰年和荒年，没有种过田。现在他说，有一次我的孩子说，那荒年，他很小的时候，他说荒年什么意思？我说荒年就是没有东西，没有粮食了，到超市里去买呗。他就想到什么？到超市里买。各位，超市买得到买不到？荒年就什么呀？种过田的人知道，丰年那一年可以什么？可以收到很多粮食啊。有一句我们在读小学的语文书的时候啊，叫什么？今年什么？一句话叫什么？来年整整馒头碎，是第一句。京东麦盖三成倍，来年整整馒头碎啊，是这样说的。哦，所以当时的人他觉得什么？有饭吃是一种什么？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整整馒头碎就可以说高枕无忧，有饭吃了。 但是荒年呢，荒年是颗粒不收，所以约瑟的时候他们几年的荒年啊，七年的荒年，你可以想象一下，七年荒年没有收是什么情况啊？所以说丰年荒年都掌握在谁的手中啊？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你说我没有种田跟我没关系，别人叫荒年，我跟你讲，你今天赚钱是不是丰年啊？对你来说就是丰年，做生意人今年能挣钱就是丰年啊。有时候会变成什么？有时候荒年你就会亏本，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让你很着急。这一切都掌握在上面，吃的喝的啊，健康疾病，你的健康，你以为你健康就是你啊？有些人说我家的祖代都很健康，所以我很健康。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人确实有什么，有那种啊遗传的基因，但是连遗传的基因都掌握在谁的手中啊？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各位，有很多人今天还非常健康的，一下子就病倒了，有没有？就有啊，很多人一下子倒下去的都是那些很健康的人。人真的有啊，你真的意想不到的。我认识一个啊，有一对啊老人夫妇，那个老人夫妇呢，那个老太婆呢，十几年以前就说他们家说没多少日子要死了啊，快要死了。那个老爷爷呢，是因为身体健康一点服侍那老奶奶，那老奶奶一直老爷爷服侍老奶奶，那现在呢，老爷爷已经死去好多年了，现在那个老奶奶还在，当时都觉得那个老奶奶就很快就死去了。所以人什么是一想的，这些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啊。富足贫穷，有一句话叫啊，我外婆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啊，曾经安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家生意做亏本了，心里很烦。我外婆说啊，富足没有种子啊，那个贫穷也没有种子。意思就是什么呀？不是说你富足种下去的富足你就一定是富足，也就是说你今这一代富足不一定下一代富足啊，这几年富足不一定过几年富足，过这几年贫穷不一定过几年贫穷，但是富足贫穷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你今天贫穷吗？你今天富足吗？每一个人的家境都不一样，上帝以他极其圣洁智慧护理着啊整个世界，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呼吸，包括你的身体健康或者疾病。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增加一点寿数吗？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增加家里的财产一分钱吗？都不能。所以我们刚才读过说，预先定准他们的什么所住的疆界和年限，你能活多少久，你一生住几座房子，到哪里住，你脚步到哪里去，都是谁决定啊？都是上帝决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啊？没有。所以约翰加文讲过一句话，他这么说，一个敬虔的人甚至不敢说这是凑巧的事情，不是巧合的事情啊。很多人说太巧合了，我们啊今天遇见了，太凑巧了啊。一个敬虔的人甚至不敢说这是凑巧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手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也说，哎呀，我今天运气真好，我遇见什么事情了。各位，是运气好吗？不是，是什么？是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上帝的供应啊。有些人就啊运气好就会想到什么运气差嘛啊，就埋怨了。所以这就是否定，不相信上帝的护理之功啊。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以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你应该什么释怀了吧啊。也许说我啊，工作选错了，什么？当时我工作选错了，我学校报错了，啊，或者说我选对象选错了， 当时怎么会这么笨呢？一下子怎么脑袋就这样子卡住了呢？就这样去选择了呢？各位，是上帝的护理之功。上帝预定什么时候开始预定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好的。所以你发生到今天，我曾经讲过好多次，在你人的生命当中，虽然很短暂，经历过很多你认为不如意的事情，那如果有一环是不是按照你自己所选择或者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上帝就是如此的奇妙，上帝就是如此的智慧，使你能够今天在这里啊。有些人很想，我最好不要生在这个家庭多好，我最好当时不要选择这个对象多好，我最好不要当时报学校，不要报那个学校多好，很多埋怨。有些长辈埋怨下辈，下辈埋怨长辈，有一些夫妻之间彼此埋怨，曾经你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家里发生什么，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怎么样。这些事情既然发生了，过去了，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护理之功，上帝的许可之下发生的，你应该什么？感恩啊。所以圣经叫我们什么？凡事谢恩啊。所以一切都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的啊，都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所以你今天有一环错了，你今天能活不能活？你连活都不能啊。所以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刚才讲过，这个桌子上有多少细菌我不知道，但是这些细菌都在为谁效力啊？都在为教会效力。很多人在研究那些武器，你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但是他们在为谁效力？他们在为教会效力。所以你今天你觉得自己有很可怜吗？或者说前途很迷茫吗？你要回到上帝的护理之功上来。所以要知道上帝的手一直在啊护理着整个世界，包括你自己。那28问怎么说？我们认识上帝以他的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来托住万物之后，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些你不能只是懂一些啊理论，你要把这些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生命中来，生活中来啊。回答说，这让我们在逆境当中要忍耐。逆境当中怎么忍耐？逆境当中怎么忍耐？有些人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说要忍耐要忍耐，哎呀我是基督徒，我忍耐一下，今天忍了一次，等一下又忍耐啊。说我们有时候安慰一些人说，你今天啊在病痛当中你要忍耐，病了一天还是病，病了两天还是病，家庭贫穷，过了一年还是贫穷，过了两年还是贫穷，那忍耐哪里去？各位，基督徒为什么会忍耐？忍耐是有原因的，你如果忍耐苦境当中没有什么可以，没有什么理由使你释缓的话，你能不能忍耐啊？你忍耐不下去的。所以连那个使徒彼得啊，也来问主耶稣说，我忍耐这个人七次够了没有？主耶稣说忍耐什么？70个7次。所以意思就是要忍耐什么？到底完全的忍耐。那为什么要忍耐？我们刚才读过的罗马书5:1-11，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因信借着他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各位，你为什么会忍耐？因为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在恩典中。这个恩典对你来说已经破碎了你的心了没有？这个恩典把你的心给夺走了没有？你从前在亚当里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基督里上帝是怎么样对待你的？所以你现在站在这恩典中， 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着上帝的荣耀。各位，你根据海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七问，上帝的预旨是为了什么？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那你现在在哪里忍耐？在基督里忍耐啊，在基督里欢欢喜喜的盼望着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你能欢欢喜喜盼望着荣耀？因为你知道上帝的预旨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出来？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出来？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他所创造的万有是为谁？是为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这里讲什么？他所创造的万有什么？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你再打开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八节，放在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己赐你为田产。各位，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的护理之功又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都在哪里彰显？都在基督里彰显出来。那上帝所造的万有都在基督里，那你在哪里忍耐？你就必须要知道你在基督里忍耐。你确定自己在基督里了没有？你如果确定自己在基督里，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今天已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逆境，你是逆境，那这个逆境对你来说，从人的本性来讲，我不愿意。但是你相信上帝是用他的什么全能、智慧、圣洁来护理着的。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你在今天的逆境当中，你能释怀吗？因为上帝的荣耀会不会受拦阻啊？上帝他预定的事情，基督里上帝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上帝要在地上建立教会，会不会受到拦阻啊？他所预定的就是教会啊。所以我经常讲过，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是为教会，创造世界也是为了基督，基督又是为教会，基督到世界来拯救教会啊。今天地上有教会存在，又是为了他的选民。今天讲台为什么还在这里讲？因为有上帝的选民啊，上帝要呼召他的选民，借着真道在这里讲，呼召他的选民啊，圣灵与啊他的仆人同工，呼召他的选民，然后地上有他的选民，所以教会还存在。那什么时候基督再来啊？所有的选民都归入基督的名下的时候，基督就来了，基督就来了。所以地上如果没有一个选民的时候，地球还转不转？地球就不转了啊！我也经常讲，如有人说没有你地球照样转，我跟你讲，地上如果没有选民，地球就不转了啊，地球就不转了。所以你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选民了啊！所以如果你是确定是上帝的选民了，那你在逆境当中，你就知道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益处。我刚才讲过，人家在研究原子弹，想炸另外一个国家的，那虽然炸下来的时候发出来的力量是为什么？是为教会效力的。今天的啊飞机为什么造出来？是为了教会。今天的啊高速公路为什么交通这么发达？科学为什么这么发达？有很多人在研究，虽然是不幸的，他是在为谁效力？你以为啊，他们的动机是不是为教会？ 不是，但是到最后的力量都是为谁效力？都是为基督效力。所以你今天就算是逆境当中，你有没有力量忍耐等候？上帝在基督里的荣耀吸引了你的没有？上帝在基督里的荣耀没有吸引你，你的心一定还是世界，爱世界，完全是爱世界。基督的荣耀跟世界的荣耀跟你一换，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世界的荣耀。那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对你来说都是咒诅。如果你说基督的荣耀对我来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来跟我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基督的荣耀已经吸引我，那我的心就在基督里，所以那上帝又掌管这一切。你在逆境当中能够忍耐吗？真的是欢欢喜喜盼望着上帝的荣耀吗？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才会什么生忍耐。没有患难你哪来的需要忍耐？患难就是为什么患难会生忍耐？患难应该是生埋怨的嘛。按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患难就是生埋怨，一患难就会哭的嘛，一患难就会难受的嘛。患难为什么生忍耐？因为心在基督的荣耀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心就在基督的荣耀里。你的心不在基督的荣耀里，你还没有因信称义。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说因信称义啊，我很聪明的啊，白白给我的我不要白不要啊，说福音是白白给我的嘛，有人说福音最便宜，白白给我，我不要白不要。你以为这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的人是因着基督的荣耀吸引着你，本来你是得不到的，你接受基督就得到了。这个首先是什么？基督的荣耀在吸引着你。如果这个基督的荣耀没有吸引着你，你以为投机取巧说我也比别人聪明啊，我就得到了这个好处，没有的。我跟你讲，因为你从来没见过基督的荣耀。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没见过的。所以见过基督的荣耀了，你在逆境当中又知道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自己又不能做什么，所以在那里什么欢欢喜喜等候就是了啊。就像啊，我有个朋友啊，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了啊，我也讲给大家听过。有一个阿婆啊，她去坐船到对岸去，想去她女儿家啊。船坐到啊海当那个江当中的时候呢，发起了风浪，全船的人都在那里干嘛？大喊大叫，只有那个阿婆呢心在那里什么啊，非常稳定，一点都不惧怕，然后呢还带着微笑。人家说，阿婆你是不是疯了，我们都快丧命了，你还在这里微笑。他这么说，他说我今天一定会到我女儿家的啊，一定会见到我女儿的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今天这个风浪啊把船淹下去了的话，我有一个女儿已经在天上了，我去见那个女儿啊。有一个女儿，如果今天这个船上帝的许可让我平安过去，风平浪静过去的话，我今天本来出发就要到她家，所以我今天一定都会见到我啊，反正都会见到我女儿的。所以为什么？她知道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你知道吗？她要的是什么？地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并且连暂时的都不掌握在我的手中。所以在逆境当中你要有什么？要有忍耐。你要知道反思，你是为基督而活吗？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上帝的日子又是为了他的荣耀，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你跟上帝能够什么吻合起来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上帝创造是为了他的荣耀，护理是为了他的荣耀，那你今天你活着也是为了他的荣耀。那一旦出现问题你就叫苦连天，说你又埋怨，你就不信，说明你根本你的心不在上帝的荣耀里，这是试金石啊，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受试验的时候，叫他把他儿子什么杀掉，他为什么会信上？应该说这是什么晴天霹雳才对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一百岁生了一个儿子，对不对？你把我娶去。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这句话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他就顺服，在逆境当中顺服。你没有基督的荣耀在你心中，你是不可能会有忍耐的，你一定会埋怨，你一定会叫苦连天，你也一定会寻找那些犯罪的方法来解决你。怎么忍耐？虽然有大浪大风冲进你，冲过来，你可能会饿死，可能就会失业，可能就会啊娶不到老婆，可能会怎么样，遇见很多的事情，那你会想想，我离开上帝先解决吧。很多人会这都没这么讲啊，饭都没吃了还考虑什么多啊，对不对？马上就什么，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多的，有时候一句话就把你心里边的敌给掀出来。所以上帝有时候借着一些事情试验，让你自己认识到自己。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个个都像基督徒啊；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个个都像绵羊。在一旦遇见事情的时候，把你心里边的所存的掀开来，透明出来。接着怎么透明出来？你那个是基督的香气，从你嘴巴里会发出基督的香气；是亚当里的臭气，就借着你的嘴巴，借着你的眼神，借着你的那种脸型会什么，会表露出来你真的心是不是基督的荣耀。有很多人怎么样，从脸型就看得出来啊，愁眉苦脸啊，啊埋怨连天啊，这就是什么，可以证明读得出来，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也可以读得出来，你自己去反思一下你这段时间都讲了什么话，你可以你的心是不是在基督的荣耀里。我跟你讲，基督的荣耀没有在你心里扎下根来，不是基督徒的。你不要认为说坐在这里领过圣餐的就是基督徒，不会的啊！你要反思。所以在你真的相信上帝的护理，所以对上帝的预定论不信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啊？就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太极端了，你们教会这怎么就讲神学呢？预定论不信的人怎么会，上帝如果不是预定的上帝，对预定论不信的人有没有安慰？没有安慰啊，今天发生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安慰，就不是基督徒啊。所以你要反你的信仰，要经过圣经真理去分析的，经过圣经真理去分析，你还是那站立着住的信仰，那才是真信仰。所以说在逆境当中要忍耐，那在顺境当中要感恩。有些人说逆境当中忍耐太难了，顺境当中感恩就容易。你不要认为你真容易，我跟你讲什么叫感恩。感恩就是说说一句感恩的话就叫感恩啊。有些人什么呀，今天挣了一笔钱，赞美赞美，感谢感谢，感恩感恩。那些特别是那灵恩派的那个教会里边，整天在那什么赞美赞美赞美赞美，那叫赞美啊。真正的感恩是什么？有一天我问一个女孩子啊，有一个女孩子在微信里发了，我问她说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感恩，我就问她以什么感恩，你以为这句话讲了就叫感恩啊？感恩是什么意思？真实的被他的恩所感动了，我不配的我得到了，我怎么样去表达出来，不是单动嘴巴，要用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结出的果子才叫感恩。什么叫感恩？为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一个过感恩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遵循上帝的律法呀，顺境当中就是遵循上帝的律法呀。各位，我跟你讲，在逆境当中忍耐不了的人，你在顺境当中也感恩不了的，因为你的心不在荣耀里，心不在基督的荣耀里。你在顺境当中感恩什么事？顺境当中感恩要付出代价的。你有钱可以享受最终之乐，你舍弃是不是牺牲啊？对于那些不愿意牺牲的人，我今天可以享受最终之乐的，我放弃不享受，是不是牺牲啊？对他来说难不难？对一个啊，对一个淫乱的人，叫他不要犯奸淫，就觉得自己什么啊， 就觉得自己我太难了，觉得自己太难了。曾经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说，我叫他啊抽烟戒掉，他就怎么样，他不愿意啊，不愿意。所以你自己一点在顺境当中感恩，怎么感恩啊，你问你自己。另外还有一个，感恩就是与上帝同工啊。什么叫感恩？你说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在地上要干嘛？要建教会啊，在地上要建教会啊。你说我感恩在顺境当中，你有力量建教会，当你生意发达的时候，你的钱可以用去建教会的，你钱可以付出吗？下个再过一段时间，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那个关于奉献啊，关于啊爱心捐款的事情。圣经说他是什么？过了自己的力量。为什么过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极穷的时候都愿意什么付出，甚至说要求在这样的事工上恩情上使他们有份。各位，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心就在哪里啊？心就在教会里。大家反思一下，你一个礼拜有多少心思是放在教会里边的？你觉得教会今天的难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去关心一下？然后你有什么力量可以付上的，你还存在仓库里放在那里发霉的有没有？你钱不用就是发霉啊。所以那个啊，雅各说你们的金银什么，你的金子生锈，就证明你们的不是。各位，金子有没有生锈？你们家里，我这里金子不多啊，但是我从来没见它生锈。这是一种描述，你知道吗？金子生锈证明你的不是。为什么会生锈？你这个工具该用的时候不拿去用，所以就生锈了。你这个钱教会现在需要用到的时候，你有能力不支持，你就是生锈了。你再放在那里生锈了，发霉了，这是感恩。所以你今天有力量追求，你说过感顺境当中感恩，你有时间，你可以读圣经，借着你自己对真理更加明白，可以帮助教会的，这是感恩啊。你一天时间都浪费在宴乐之中，精力都浪费在宴乐之中，你所有的资源都浪费在宴乐之中，在圣经当中有感恩吗？你要知道，上帝的护理之功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刚才讲过，建立教会，上帝要在教会当中什么呀？借着他的护理之功，建立那些爱他的人，并且要什么？要清理那些败子。这也是上帝的护理之功啊，是不是？是不是上帝的护理之功？要清理啊！你在教会当中却不属于教会，你在教会当中却不爱教会的，上帝要把这些人什么？借着他的护理之功要把它清理掉的。上帝的教会在地上还要建立下去的，不然的话，因着你这样子你在拦阻教会，上帝要清理他的门户的。所以上帝他清，所以你在顺境当中感恩，你不要认为顺境感恩就这么容易，要得生命啊，要付上啊，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认识他的荣耀。所以啊，雅各书说，愿你什么吸引我，我就快跑的来跟随你，包括顺境和逆境当中。所以你在逆境当中应当什么是忍耐的，在顺境当中应当感恩，感恩要付上你所有的资源，可以用在基督的事业之上，因为上帝护理之功是为了他的荣耀，你却为了单单为自己，你已经什么掉队了，你在基督这个军队的队伍上掉队了，你是不属于这个队伍的。从埃及地出来的，你不跟着队伍，你就会什么？你就掉队了。所以你耶和华的军队在地上是征战的，为了上帝的荣耀是征战的，你要跟着这个队伍，你跟不上的话，你就不是在顺境当中感恩的。所以那对于未来呢，我们能将信心坚定地扎根在信实可靠 上帝和天父里面，对未来为什么能扎根，为什么能信靠？因为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在哪里等？我只要在基督里等，我只要跟着基督的脚步走，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虽然不知道，就算是逆境也是为了好，我的好，就算是顺境，那我也要为基督而活。所以你就会什么欢欢喜喜，你心里有盼望。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认识护理之功的人能使你觉得你更加爱上帝吗？很多人只是什么辩论，今天很多人只是去辩论预定论，预定论只是去辩论，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他真有爱上帝，从来没有发现他爱基督，从来没有发现他爱教会的会友，他只会爱谁？只会爱自己。所以没有什么能是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爱，这个爱是在哪里来的？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一个重生的人心里有谁？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内住。好，说既然万物都在他手中，他若不允许，他们既不能也不会被动摇。上帝若不会不被允许的话，我没什么会动得了，那我是一定是坚定的，因为我在基督里了。所以你今天对上帝的护理之功认识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如果真的对上帝的护理之功认识，你可以刚强壮胆的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我们上一次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上个主日学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后书，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知道了这一切上帝的护理之功，你除了对付自己的罪去与上帝同工之外，你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你作为人你就要与上帝同工，你作为人你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有成圣，只有与上帝同工。因为这个应许是充充足足的，因为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居住，要在我们当中来往，并且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跟上帝护理之功有没有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上帝他爱的是教会，你除了为教会你还为什么呢？你不与上帝同工，你心不与上帝同心，你怎么与上帝同行啊？二人若不同心，怎么与同行呢？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家中，调整自己的脚步，坚定的与上帝同行，与上帝同工，建立地上的教会。主随时再来都是称赞你，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伟大的上帝，万物是借着你所创造，又是为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造的。天父，我们认识你至圣至洁的上帝何等有福。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会迷茫，因为地上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太突然，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永生的人，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着你的荣耀，因为你的荣耀必定会彰显出来，因为你所预定的美意、预定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我们今天就根据你所显明的旨意，在你的旨意当中等候你。主啊，我们对你的认识是肤浅，我们爱你的心还很冷淡， 唯有求主圣灵借着圣道在我们心里如同火一样焚烧我们里边的荆棘和蒺藜，使我们的心单单的被你所夺。神啊，向你的百姓施恩，眷顾你自己的百姓，保守你自己的百姓的心怀意念，使他们的心被你所夺。愿你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父神啊，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会走到底。然而因着你的应许，我们不致惧怕，我们必定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地上任何事情没有偶然发生的，我相信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除了来遵循你的旨意之外，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我们除了靠着你来对付自己的罪恶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除了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之外，也没有什么可寻求的。唯有求主向你的百姓施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